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到十三节，他所赐的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好，我们就读到这里。圣经上面的话都是对我们每个人说的，每个时候说的。任何一个神的儿女在神的国度里都有他的地位。我们求主帮助，让我们中间年纪比较长的或者年纪比较小的，任何一个年纪能够记得，我们不仅是个人得救，而且当我们得救了以后，我们是进入基督的身体，或者是基督的国度。以弗所书四章说，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，所以经上说，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保罗用了一个很奇特的东西来比方，就是我们基督徒蒙恩就跟当时罗马的军队冒了生命的危险打赢对方，然后把东西拿回来，然后再分给罗马的市民。保罗用这样一个 narrative 来讲，我们蒙恩也是主耶稣跟魔鬼作战，完成天父上帝的旨意，神就给他非常多的祝福。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。保罗在这里特别说，你的恩赐是耶稣基督为你赢回来的，他为我们去作战，他为我们完成上帝的使命，把上帝给他一切的工作都非常顺服的完成了。他还为我们承受了我们犯的罪的一切的刑罚。我们今天免刑罚是因为耶稣他代替我们受苦受难。我们今天能够过一个好的教会生活，那是因为他完成了工作，胜过了敌人，然后把各样东西都掳回来，把恩赐赏给个人。所以我们每个人能够服侍上帝，能够在世上生活，还是请各位记得，都是因为耶稣的十字架。耶稣的十字架是我们的一切，耶稣的十字架是我们得救，也是我们得胜，能够完成上帝给我们的使命，免受上帝震怒的因素。我们信耶稣以后，我们不是个人得救而已，我们是接上了一个身体，耶稣的身体。耶稣的身体有各种功能，所以你们熟悉的是，我有教导的恩赐，我有关怀的恩赐，我有解经的恩赐，我有带领小孩子的恩赐。所有的恩赐或大或小都是耶稣给我们的，我们把这些恩赐可不能浪费了，可不能让它没有用了，因为我们是进入一个身体，这个身体各个部分都有用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有讲，我们如果说进入这个身体，你的恩赐会跟其他弟兄姐妹的恩赐一起发挥。求主给我们这种团契的心，你受洗加入教会，不是一个人拿到了天堂的票而已，你是加入了一个身体，这个身体里面的各部分发挥各样的功能。耶稣胜过魔鬼，完成上帝给他的使命，救赎我们这些人，而且把上帝给的各样恩赐像罗马军队一样分给罗马市民。神借着耶稣的工作把各样的恩赐分给我们，分给我们的有什么呢？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，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。这是一个概括的说法，一个教会有这些东西就是有这一方面的恩赐，还有更多的。这些恩赐都是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四章十二节，各位，你可能已经退休了，可能你现在觉得我不能再做什么事了。各位不要这样想，我们肉体是一天一天的衰老朽坏， 我们心灵要一天一天的更新，被耶稣基督成全，各尽其职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华人教会很强调传福音，信耶稣重生得救，这是对的，这绝对我们应该继续不断的做，我们应该努力的传福音，因为不信主的人都走在死亡的路上，我们传福音让他们认识主，但不是认识主就完了，要带到教会里面来。教会最简单的，我们马上想到的，根据希腊文也是这样讲的，教会就是一群人聚集在一起，是基督的家，是基督儿女的家。说你重生得救，进入了教会，你就进入了基督的家，你就进入了基督的国。十三节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我们重生了，我们得救了，饮用了上帝给我们的灵奶灵食，我们就应该要长，我们不要再像小孩子一样，我们要长大。十四节，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，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，飘来飘去，就随从各样的异端。我们进入这个身体，而且这个身体会长，有人做眼，有人做鼻子，有人做手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十六节，设若耳说我不是眼，所以不属乎身子，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。我们深深相信一件事，所有重生得救信靠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，他们都进入了一个神的国，基督的国度，基督的家里，成为神的心腹，可能最重要的是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我新造了，我的成熟长大，必须跟教会一起。是，也许我们年纪大了或什么原因，不一定参与服事，但是我们要有一个身体的观念，就是身体每个部分都是重要的，身体每个部分都不可以缺少。我们走的路是我们的眼睛看到的，我们眼睛不可以讨厌我们的脚，看到了一堆狗屎还是让脚踩上去，不会。保罗这圣灵的感动真的很稀奇，各位，我们加入教会不只是一个会员会友，我们是加入了基督的身体。我们不一定能参加所有的服事，但是我希望教会在所有的服事上能够在圣灵的光照下有一体的观念。我知道很困难，旧约的时候以色列各个支派就不一样，在大卫的时代勉强是一个合一的国家，其实在大卫时候都不是很好。旧约有十二个支派，新约有十二个使徒，这十二个使徒是教会的根基，就如同雅各的十二个儿子是以色列民族的根基。可是十二个人都不和睦，主耶稣希望能带来一个和睦，那个和睦就是我们是一个身体，我们各方面都要彼此协调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七节说，若全身是眼，从哪里听声呢？若全身是耳，从哪里闻味呢？我们只有一个教会，如果因着语言，因着距离，因着身体的方便，我选了哪一个教会，这没有不可以，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有教会的归属感，这是我的教会，这是主的教会，这也是你的教会。亲到什么地步，我们是一个身体上的肢体，对，我的部分跟你的部分相差很远，头发跟脚趾头相差很远，但是是有关系的。我想我们生病的时候也晓得，你的心脏不好，太久不好，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肺也不好，你的肺不好太久，可能影响到你的肾也不好。一个肢体受苦，大家一起受苦，一个肢体得荣耀，大家一起得荣耀。我很羡慕那些教会生活很好的人，就是他跟肢体有关系，他不舍我躲在一个角落里面听到唱诗赞美，但是不要跟别人来往。我知道为什么我们不喜欢跟人家来往，因为会受伤，我们受很多的伤，当然说老实话， 我们也伤了很多的人。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七节，设若耳说我不是眼，所以不属乎身子，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。若全身是眼，从哪里听声音呢？若全身是耳，从哪里闻味呢？身体的每个部分要互相联系，互相帮助。我觉得圣经里面写的我们是基督的身体，这实在是太妙了。我们是基督的身体，彼此不同，可是彼此相爱。我们是多个肢体一个身体，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节。如今肢体是多的，身子却是一个。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，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。我们互为肢体。二十二节，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，更是不可少的。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，越发给它加上体面；不俊美的，越发得之俊美。做牧师做同工，我们都希望大家越强壮越好，不要有软弱的。可是保罗在这里讲，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。我想可能软弱的不可少，因为神希望软弱的被刚强的扶持，被他扶持也是彼此相爱了。我们会说身上肢体人以为刚强的是不可少的，心脏不可少啊，脑袋不可少，软弱的为什么是更加不可少的？我的答案就是神要我们操练爱和智慧。我们就感谢主吧。如果你在教会里付出的很多，得到的很少，感谢主你有这样的荣耀。我们也希望我们得到很多照顾的弟兄姐妹能够想一想，我一次被照顾有没有一些回馈啊？也不能说回馈，也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够说成熟长大一些，更能够愿意服侍。让我们每个人都认识我们是一个身体上的部分，每一个人都发挥这个功能，每一个人也都知道我能够发挥跟别的部门的协助有关系，求神帮助我们。那二十三节说，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，越发给他加上体面；不俊美的，越发得着俊美。我们求主让我们能把不体面的加上体面，不俊美的得着俊美。那也许就是做门徒的过程吧。各位也不妨想一想，我信主加入这个身体，我在这个身体上发挥了多少的功能，使这个教会得到了多少的益处，我从别人身上得到了多少的帮助。二十四节，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，但神配搭着身子，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陷的肢体。就是我们都跟世人一样，我们选优秀的，我们选会理财的人管理我们的奉献，我们选会建筑的人管理我们堂的安全，我们选对小孩子有办法的人做我们主日学的老师，这是对的。但是似乎圣经讲的说，那个不体面不好的，我们要关心，要让他好起来，这我觉得很困难。但是我想圣灵帮助我们，主的爱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教会更加真的像一个身体。身体有什么特点？身体会长，身体互相彼此之间不会冲突，如果有冲突那是意外。我们的牙齿一个个都利剑，我们一年难得一两次咬到自己的舌头，这是很奇妙的地方。教会能不能也往这方面走，就是我们不要互相伤害，我们能互相帮助。很可能主这样讲，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陷的肢体，就是神定义要让那个有能力有恩赐的多付出， 让那些没有的得到饱足。我觉得是这样，从我们传福音引人归主到训练门徒，我觉得都有一点。我们希望带领比较好素质的人能到教会接受训练，但是神一定会给我们一些磨练，有些人就是非常困难，我们很想躲开避不见面，但是身体不能够避不见面，身体要能够彼此配合的更好。我们有圣灵有神的话，我多用爱心恒久忍耐还有聪明智慧来解决这个问题，或者是让这个问题不断的被解决。下面这个就更需要圣灵的帮助了。26节，若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，若一个肢体得荣耀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。这个你在身体上你能感觉到这样的事。我喜欢吃冰淇淋，我吃冰淇淋的时候，我不是说哎呀我的牙齿和舌头好快乐，我吃冰淇淋的是全身都很快乐。你看到好的表演好的风景，你是全身都舒服。如果我的脚有一根刺，小小的刺，我全身都不舒服。你的眼睛有一粒沙，你全身都不舒服。求圣灵帮助我们，圣灵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把我们连为一体。小子们呢，我们彼此相爱，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总要在诚实和行为上。这都求主帮助我们，要有一个肢体的观念。哥林多教会人才济济，要方言有方言，要知识有知识。保罗说，你们在各样的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，很优秀，但是不能彼此配合，这问题不断的产生，而我们需要不断的克服。肢体要有好的配合，怎么配合？在哥林多前书12章讲身体以后，最后一句话，你们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，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。然后就是我们最熟悉的哥林多前书第13章。各位注意啊，保罗在12章讲到说，教会有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得到的各样的恩赐，有人做这个，有人做那个，然后保罗说，你们要求更大的恩赐哦。然后他说，我把最妙的道告诉你，讲的就是爱。他先说，你的恩赐可能是能说万人的方言，天使的话语，你可能有先知讲道之能，能明白各样的奥秘，甚至有全备的心能够移山，但你仍然可能没有爱。周济穷人，舍己身叫人焚烧，却没有爱。爱是恒久忍耐等等等等等等。我们教会里需要有上帝给我们的爱，这一点就再一次求主帮助你们，也为牧者或讲员祷告。不管是牧师或者主日学的老师，每一个讲员，我们讲得多好，技术多进步，这个是重要的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最妙的道，你要有爱，使上帝给你的丰富能在教会里面发挥。哥林多教会恩赐很多，分门结党也很多，叫保罗非常伤心。所以最妙的道是爱。那爱是什么？我们在人间没有爱，爱是上帝对神的儿女的要求。我们没有爱，我们怎么去爱人呢？有爱是律法，就是我们要去爱人，爱也是福音。律法是神要我们做的，福音是神为我们做的。律法我们一条都不能守，福音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成全了一切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不只是你要去爱人、爱邻舍、爱你的仇敌、爱上帝，我觉得之前始终要有一个动作，主啊， 求你让我再接受你的爱。我们的生活天天时时刻刻从主那里得到爱，使不配的人得到上帝给我们的爱，给我们赦免，给我们更新的爱。所以爱也是福音。因此我就想到以弗所教会被耶稣责备，你做很多事都做得很好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你把起初的爱心丢弃了，不像你刚刚信主的时候那么热情的传福音，爱人谦卑的愿意领受，现在是老油条了，你不太有爱了，没有活出主的爱了。各位，求主的爱常常激励我们，求主的爱常常在我们心里，爱不要冷淡了。不只是说你要发现你没有爱，你要被提醒，常常回到爱的源头。耶稣爱我，我知道，耶稣为我舍命，我知道，耶稣为我的罪死了，我知道，上帝创造我给我永远的生命，我知道。愿这些信息常常更新我们，越长大越要有爱。好，这又引起一个问题啊，我们长大成熟要有爱，那么我们是不是还要像小孩子一样呢？马太福音18:3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得进天国。第4节，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，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。耶稣讲我们要像小孩子，是指我们要像小孩子一样谦卑。当然小孩子也不会谦卑，但小孩子的确就是在我们大人面前，他显得他什么都不能做。愿我们认识这一点，愿我们越爱主越认识这一点，愿我们服侍主越久越认识这一点。主，我有的一切都是从你来的，我没有。路德死前的一句话就是，我们都是乞丐。这不是伤心话，这是很有荣耀的话。我们有的都是神白白赐恩典给我们的。所以教会要成熟长大，像一个身体一样，我们始终需要在神面前说，主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什么都不是，我什么都不能，我的一切在你那里，求主赐下。让我们成熟长大，包括我们越来越看自己像一个什么都不是、什么都没有、什么都不能的小孩子。将来在天上也是一样，那些优秀的、最优秀的，我们在地上看到、知道的，像摩西、像大卫、像约瑟这些优秀的人，我们相信我们会看到一件事，他们像小孩子一样谦卑。好，但是圣经对小孩子的这个形容也有负面的。哥林多前书13:11，我做孩子的时候，话语像孩子，心思像孩子，意念像孩子，既成了人，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。像孩子是什么意思？我觉得小孩子的特点，越小越有这个特点，小孩子很可爱，但是没有爱，他不会去爱人。大家都在聚会，小 baby 尿急了，把他尿布弄湿了，他不会像成熟长大的人一样对自己说，他们正在敬拜，我忍耐一下。他不会，他什么时候不舒服就哇，我管你在什么场合。我再说一次，我觉得小孩子的特点就是很可爱，越小越可爱，但越小越没有爱心。爱我认为是从上帝那里领受来的，求主帮助我们不断的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爱。所以说我做孩子的时候，话语像孩子，心思像孩子，意念像孩子，就是指我们缺少爱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有很丰富的爱。我长大了，把孩子吃丢弃了，我不再自私了，我能够靠着圣灵，靠着主给我的新生命， 去想去体会别人的需要。我们要求这个最妙的道，我们能忍耐，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我们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。这点也请各位注意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就是哥林多前书13:5。我记得英文的翻译是 not self-seeking， 就是不寻找自己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就是不寻找自己，并不是做一个傻瓜。各位，我们不是傻瓜，我们也不是不用功不努力的，我们也用功也努力，天上不会掉马拿再给我们吃，就算掉下来给我们吃的时候，我们也要去捡。我们努力，我们上进，但我们希望能够做大人，能够成熟长大，能够懂事，能够体贴。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，我没有爱的时候讲话没有爱心，心思像孩子，想的也不周到，意念像孩子。各位，我们都成人了，成人不是你的年纪大了，也不是你又拿到一个学位了，成人是有基督的心，我们重生得救，有基督的样式。哥林多前书14:20，弟兄们，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，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儿，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。做大人不一定说我们要做多伟大的事，做大人是表示我们成熟了，我们懂事了。所以哥林多前书13这个爱的篇章，实在是对每个基督徒勉励，我们要成熟长大，认识主的爱，更深刻的认识主的爱，在心智上做大人。在12，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，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。我们现在镜子是水银镜，看得非常清楚，那个时候镜子是铜镜，模糊不清。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就会看清楚了，没有错。但是我也觉得这句话可以解释成，圣灵让我们在体会上帝是多么爱我们的时候，圣灵让我们在体会耶稣为我们的死，为我们的生是多么丰富的时候，我们心被感动，就看得越清楚。越有上帝给我们的爱，就是越成熟。我们对着镜子观看，如果我们常常不是看自己，看的是上帝的话，这也很稀奇。如果我们天天看上帝，渴慕神的话语，寻求神的美善，你越有这样的想法，越有这样的盼望，你就越像上帝。这是约翰一书里面约翰告诉我们的，当我们有上帝的爱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像他。约翰一书3:1，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这是何等的爱。这句话我觉得我们应该更熟悉一点，神赐给我们是何等的爱，他赦免我们，他拯救我们，这里说得称为神的儿女，我们是神的家，我们是神的国，我们是神的葡萄园，我们是神的无花果树，神是我们的一切，我们是他的儿女。你知道你将来会怎么样，将来你的长相会是怎么样，将来你的性情是怎么样。约翰给我们一个很漂亮的答案，2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。亲爱的弟兄啊，英文是 beloved， 求圣灵帮助我们使用圣经的话，就是耶稣基督的言行和作为，让我们常常知道我们是 beloved， 被爱的，你是蒙慈爱的儿女。保罗在以弗所书5:1也讲，所以你们该效法神，好像蒙慈爱的儿女。我们不是被虐待的儿女，我们曾经在罪恶的世界里面，虐待人也被虐待，都让我们的人格不健全，都让我们有一些不好的心思和意念。但是当神的儿子为我们罪死了，我们认识这件事， 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常常仰望主，常常看到主的奇妙，这不是凭着感觉，凭着信心。我们行事为人凭信心，不凭眼见，我们凭着圣经上跟我们讲的话。神爱我们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我们能够明白这样的话，我们能够被这样的话感动。神要我们长大成熟，神希望他的葡萄园是结满了果子，神希望他的无花果树在任何时候都能结出果子来。照人不行，靠着神凡事都行。神希望我们成熟长大，神希望我们彼此相爱，神希望我们像孩子，像孩子一样谦卑，不像孩子，不像孩子一样的缺少爱心。这我们还需要操练。希伯来书五章十三节，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，因为他是婴孩，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，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，就能分别好歹了。基督徒需要做这个属灵的操练。我们怎么才能够丰富起来？我们怎么才能多结果子？我们怎么才能够成为一个长大成熟的人和长大成熟的教会？我们要传递真理，我们要传扬耶稣基督，我们要求圣灵充满，这都对的。但是不管你多么重视看圣经，你多么好的灵修，有一个很吊诡的事，如果你要成长，你要被折磨，被磨练，那就是那个习练。我们华人这个毛病可能很重，如果现在来开一门课，就是论基督或者论圣经讲的爱，我们可以念很好的成绩，可以找到很多历史上的书讲什么叫做爱，什么叫基督的爱，我们可以得 A 加。但是你很会念书，很会念圣经，很会念神学，你没有那个操练还是不行。你要有爱，你要有那个折磨你的环境。我以前有一个学生，有的时候会来请我为他祷告，他说，康老师，请你为我祷告，我没有爱，跟同宿舍的人在一起生活得非常痛苦，其他同宿舍就是其他神学生。我说，我为你祷告。过了一个礼拜他来，他说，康老师，你不是艺人，艺人的祷告大有功效，你的祷告没有功效，怎么回事？这学期他会分到另外一间，跟他一起相处的更难处，他发的脾气更多，更没有爱。我说，哎呦，康老师的确不是艺人了，不过这次祷告主有垂听。他说，怎么会垂听？我发了好多脾气了，已经比以前都多。我说，爱，你不是要求爱吗？你向神要求爱，神就给你需要恒久忍耐的环境。我觉得你要得到任何一个好东西，常常是要受到长期的折磨。你希望有智慧吗？也许神需要把你放在一堆笨蛋当中，因为他们不用脑子，你非用脑子不可。如果神把你放在一群能干人当中，你就会变成笨蛋，因为大家都帮你一切都预备好了。有一点吊诡，但是实际上是这样。你要温柔，你要有爱，神给你恩典，他的话圣灵的作为都给你这个恩典，但是不可少的是折磨的环境。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愿神给我们丰富的恩典，这个丰富的恩典是我们认识基督，这丰富的恩典是我们有个好教会，这丰富的恩典也包括我们在的家庭环境里面有不如意的事。保罗也碰到过这样的事。保罗不是说他提到三重天上看到了很奥秘的事，然后神就差遣撒旦攻击他，让他身上有一根刺，为了这根刺 他三次求上帝挪走。保罗是何等的属灵啊，如果用在我们身上，可能就是我们求神把哪些弟兄姐妹挪走，神加给你更多这样的弟兄姐妹。我不是说每次都是这样，但是神的儿女要成熟长大，要读经，要祷告，要跟教会的人一起生活，还有一个不可少的，就是从神而来的折磨。我很不喜欢讲这个折磨这个事，但是我觉得是这样。恩典让我们很舒服，很丰富的知道我们真是蒙福的人，但是恩典也有个形式，就是折磨你，让你在需要恒久忍耐的环境中慢慢产生爱。重要的还是你要认识耶稣基督，如果你不认识耶稣基督对你的丰富，这一切都是枉然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五章。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，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，就能分辨好歹。你再看属灵的书籍，你再进神学院进修，你再听爱的道理，你没有跟人一起生活，你那还是空中阁楼。教会生活重要，读书很重要，但是生活的操练不能够没有。摩西一定要经过这些，以利亚一定要经过这些，以利沙一定要经过这些。好，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节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，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这就是诸多的形容里面一个，我们是上帝的园子里面的枝子。这个枝子呢，一定要能够结果子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。那是什么意思？勉强可以说，在教会里面有些人名义上是基督徒，但是没有结果子他就剪去。我想这都是一种磨练，我们得到了很多的养分，我们得到了很多的照顾，但是我们没有结果子，不结果子枝子他就剪去，结果子的呢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各位，神也在你的生活中把你修理得更干净，修理干净，我觉得这都是生活中神给我们的磨练。第三节，现在你们因为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。这是奇妙的，我们听主的话，我们读经或祷告，还有就是主日听主的话，当传讲的人把上帝的话传出来的时候，各位，给你的不仅是营养，给你的也有修理。那就不只是在教会听到了，也许你结了很多果子，神要继续让你多结果子，就让你经历一个很困难的事。像我刚刚说的，我的学生他要有爱，神不是直接把爱浇灌在里面，是有这样的形容，但是如果这个爱要发挥出来的时候，还是需要环境中的折磨。折磨不好，但是我在圣经里看到常常是这样子，我们多半都是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。所以让我们生活中的折磨跟上帝的爱配合在一起，使我们越来越干净。你要在折磨中更加依靠上帝才行，你要在折磨中更加认识上帝的爱才行。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三节，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，你们要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，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。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，这谁不知道嘛？一个折下来枝子怎么能再结果子呢？问题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不愿意碰到这样的情形，我们都不愿意被上帝修理干净，我们愿意吸收他的枝给我们的肥，我们愿意在神的家里享受快乐， 但是我们不愿意给他修剪，修剪真的很辛苦。我还是再一次说，我们不求神加给我任何的苦难，我们希望人都能够快快乐乐度日子，但是神所爱的，神会修理干净。江派派有本书很有名，不要 waste 你的 cancer， 意思是说得了癌症这么痛苦的经验，你经过这件事，你要成熟长大一点。各位，让任何生活中的事都不要被我们 waste 掉，任何一件事都帮助我们能够结果子更多。不要怕神在你生活中的带领，认定为你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，任何的环境，主你为什么这样，主你为什么那样，你能够说一句话，我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，我就一定能够得胜，我就一定能藏在你们里面。最后，老好不好？我们刚刚说小孩子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，正面的就是他的谦卑，负面就是他不懂事。老人好不好？老人也有好也有不好，人老了体力也衰弱了，身体也不太健康了，有的时候更不好的是老会变成脾气怪，脾气坏。圣经里面讲老，有讲到老糊涂的地方，也有讲到老的可爱的地方，包括有一个词是旧约新约我所知道唯一用的那个教会的同工的名字，就是长老。在出埃及记里面，以色列就有长老，一直到天上都是长老。我不是在鼓吹什么长老制，我只是在说似乎老人如果蒙神的恩典，我们也可以成为很大的帮助，老成谋国。约书亚记24:31，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，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世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。哎呦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个人都会老，愿我们的心灵更新，愿我们做的比这里还要更好。我们活着的时候虽然老了，虽然记忆力不清楚了，我们活得更像基督，越老越像基督，因为越老越依靠基督。我们不希望我们死了以后我们的子孙就不侍奉耶和华了，那是可悲的。可是这种错误好像也很难避免。我们现在所要做的事情，包括儿童事工部和老年事工部和中间的每一个环节，要让这个信仰传下去。我们不要人亡政息，死了下面人都不知道耶稣是谁，我们继续传下去。我想到以利和撒母耳，以利没有传下去，以利的两个儿子在教会里面做了很多不好的事，难过的是撒母耳看到，撒母耳非常清楚看到，非常清楚知道神对以利的不满，对他两个儿子不满。可是后来撒母耳自己也有这个情形，他的两个儿子也不好。愿我们都有小孩子的心，谦卑的领受神给我们的教训功课，愿我们都有老人的心，不忘记而且更加的记得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。你们既是小孩子又是老人，是小孩子愿意学习，是老人能够保守这个信仰。我也想以利多么的可悲，撒母耳多么的幸运。撒母耳记上是这样讲的，那时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不常有默示，很生动的描述了以色列人在以利的带领之下，上帝气得不想讲话，
言语稀少。但是上帝不能不讲话，我们的神很外向的，你看写了这么厚厚一本书给我们。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，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不常有默示。哦，我看到这里我就祷告主啊，不要对我闭口。诗篇有这句话吗？你若闭口，我就如将死的人。主啊，不要闭口，对我们说话，借着牧师，借着灵修，借着各样的事对我们说话，说你的伟大，说你的慈爱。但是当耶和华说太多人没有反应的时候，他不讲话。三章二节，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，他眼目昏花，看不分明。我觉得这句话一定有属灵的意思，他不是老花眼而已，他的属灵的心也昏花了。第三节，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。撒母耳已经睡着了。我觉得这些话如果圣灵感动，每一个字都会叫我们掉眼泪。耶和华讲不出话来了，不想讲了，以利老糊涂了。神的灯，上帝的光在那里还没有熄灭，看起来是风烛残年了。上帝没有话讲，上帝怎么会没有话讲？是没有人听。整个以色列包括士师以利还有两个坏的祭司儿子都不听神的话。求主给我们可听的耳朵。耶和华呼唤撒母耳，撒母耳说我在这里，就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，我在这里。以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，你去睡吧。他就去睡了。哎呦，这一幕也是很可爱。耶和华呼唤撒母耳，撒母耳一听到那呼唤，他先说我在这里，然后跑到以利那里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他一听到他马上就说我知道了，不必再喊了，几秒钟的时间都不要耽误，你叫我我就马上应。神呼唤我们，愿我们也有这样的反应。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，这次以利的回答让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可爱的老人。以利回答说我的儿，他很爱他的，你去睡吧。第七节，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，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。各位，我们每个人都是撒母耳，我们不认识神，但神呼唤我们。第三次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，撒母耳还是跑过去，你呼唤我有什么事？这孩子很懂事，他有一个可听的耳朵。以利也没有发脾气，但是到最后以利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。也让我遗憾啊，以利知道，但他应该有个想法，为什么神都不叫我呢？叫一个还未成年的孩子。各位，教会在末世也有这个情形，神好像无人可以讲话，因为没有人说我在这里。以利教撒母耳说，如果再叫你一次，你就说耶和华请说，仆人静听。撒母耳就去，人睡在原处。当耶和华最后一次呼唤的时候，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，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，叫听见的人都闭耳鸣。我们刚刚讲的听和说，你们以色列人都不听我的话，我会做一件事让你的耳膜都被震破了。然后就是责备以利家。十五节，撒母耳睡到天亮，就开了耶和华的殿门，不敢将默示告诉以利。后来还是讲了。各位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这里没有一个人是以利，起码不是糊涂的以利。我们是撒母耳， 撒母耳啊，快快长大，快快长大，来让我们听到耶和华的话。我们感谢主，撒母耳长大了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。我们都长大，我们不要有一个时候停止成长，每天像小孩子一样更渴慕上帝。我们也像成年人一样不会被骗，我们也像老年人一样，我们把上帝的话一代一代传下去，而且在传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在听。长大成熟，他长大了，他懂事了，他不再是一个孩子了，他把孩子的事丢弃了，他现在是一个成年人了，他懂事，他会体贴父母，他会体贴天父的心。我们都做耶稣的门徒，是上帝的儿女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我们感谢主。你的殿充满了热情，充满了祷告，充满了赞美，充满了关怀。我们知道每一个教会都有很多的缺点，我们自己也是，但是我们求主帮助你的教会被你洁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我们的耳朵被打通，使我们能够听到耶和华微小呼唤的声音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听到，让我们能够听进去，让我们能够听明白，让我们能够遵行，让我们失败的时候不会灰心，继续的遵行主的道。习练的通达，就能分辨是非对错，能够做一个懂事的基督徒。天父喜悦我们，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
阿门。